习诸事不信，同赵乐际有神秘关联。郑爽待人弃养，重登热搜。网民问：帮边个挡枪？联合国辩论落幕，多国为台湾发声。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南北韩联大激烈交锋。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2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习近平进入第三任期之后，诸事更加不顺，而中共现任人大委员长赵乐际最近传出遇上麻烦，有分析人士透露，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外界不易发现的，就是赵乐际当年主政陕西的阵破坏了秦岭龙脉的风水，而且无法补救，习近平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据海外资深评论人士岳山分析，习近平三年动态清零，搞到经济民生受重创，即使解封，中国的经济仍然停滞不前，外资撤离，工厂倒闭，失业潮涌现。对外，习近平推动的战狼外交频频闯祸，在科技领域就被西方围堵。对内，官场腐败无法解决，自己提拔的火箭军高层，外交部长秦刚、国防部长李尚福，一个跟一个出事，党内对他不满，阳奉阴违，已经见怪不怪。现在习近平显然在内部找解决的办法，而维基解密2011年8月曾经公布一份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在2009年11月16号发去美国华府的机密电报，提供资料的教授是习近平昔日的朋友，习近平在厦门任职的时候曾经跟这位教授有个会面。这位教授表示，习近平很相信佛家的超自然力量，当然也都包括对他的命运、仕途等的预判。但是岳山指出，习近平同时受无神论洗脑，可能令到对这种超自然力量的相信有些变异，从而无法真正帮助他解决问题。明显的例子是，他对坐落在陕西的龙脉秦岭不寻常的保护，视之为他的家族崛起，他能够登大位的根基。2020年4月，习近平专程考察秦岭牛背梁保护区的月亮崖，高度评价秦岭是中国的中央水塔、中华祖脉，暗示这里是习氏政权的龙脉等等。但是秦岭过去十几年出现了大量违建别墅，业主不是高官就是富豪，咁同习近平保龙脉有抵触，结果就引发一场官场大清洗。除了已经公开的落马官员，还有200人，包括哪些官员，都而家仍然是一个谜。2021年11月，陕西当局宣布，秦岭区域整治了438座小水电站，秦岭核心和重点保护区169个矿业权全部退出。一直到最近，相关的清洗仍然持续，但是在秦岭违建别墅的事件，有一个人仍然没有动过，就是曾任陕西省委书记的上届中纪委书记赵乐际。赵乐际当年升副省级，省级的关键仕途都有江派曾庆红扶持，因此被纳入江派。他能够在20大留任常委，应该就是因为习近平为了保连任和江派达成了妥协的结果。香港明报曾经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批示拆违建别墅之后，陕西官员非常难为，因为他们知道大部分别墅是在赵乐际2007年至2012年执掌陕西期间修建的，他们夹在习近平和赵乐际两人中间，只能够选择不作为。直到习近平先后6次批示之后，陕西方面才开始拆除秦岭别墅。早在2019年就有消息说，赵乐际因为陕西秦岭违建别墅事件曾经受到习近平的警告和批评。 即使習近平力保龍脈，但是今年8月11日西安秦嶺分水嶺210國道附近突發洪水，導致山泥傾瀉，造成兩人死亡，16人失蹤。遊客說洪水以瀑布的形式由山上沖下來，道路霎時之間被淹沒。由環保角度來看，砍伐林木是造成山泥傾瀉引發水災的肇事原因。已經深度受保護的秦嶺爆發水災和山泥傾瀉是較為罕見的。由風水的角度來看，跟秦嶺龍脈受損和破落有關，種種整治手段也都挽回不到。另外有專家指出，真正破壞秦嶺龍脈的不是別墅，而是中共推的引江濟渭工程，就是由秦嶺以南的漢江引水穿過秦嶺隧道，調水到秦嶺以北的渭河到西安市，在秦嶺開挖接近100公里長、斷面直徑為 7.16 米至 8.03 米的輸水隧道，對秦嶺的生態環境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對這條龍脈的負面影響遠遠超過那些在地面建造的別墅。在趙樂際要被整的消息傳出之後，他近日仍然頻頻露面。在石山看來，露面不等於日後無事。如果習近平已經意識到趙樂際是毀龍脈風水的罪魁禍首，因為政權危機逼近，隨時會將他拋出。但是岳山說，習近平諸事不順行衰運，趙樂際毀龍脈或者是原因之一，但是中共滅亡只是等時日。習近平未能呼應民意解體中共，這個逆歷史潮流的選擇是更深層的原因。金融時報日前透露，原鳳凰衛視主持人傅曉田和早前剛剛被免職的中共外交部長秦剛有一段婚外情，並且通過代孕方式生了細路。上海法院9月26日突然披露大陸演員鄭爽的一宗舊案，因為代孕棄養風波和逃稅，在2021年初被封殺的鄭爽突然重新登上微博熱搜榜，大陸網友紛紛質疑官方的意圖。大陸媒體澎湃新聞報導，9月26日下午，中共上海松江區法院發表一份白皮書和10個典型案例，其中包括判決的海寧 D 影視投資有限公司和鄭爽服務合約糾紛案。該案在2021年12月16日作出判決，要鄭爽退還該公司服務費3050萬元，並且賠償經濟損失6000萬元。判決之後，鄭爽提出上訴，而上海第一中級法院亦都在今年7月18日作出判決，維持原判。上海法院突然翻舊案消息傳出之後，鄭爽仍有千萬欠款未履行，鄭爽上訴被駁回等多個話題登上微博熱搜。網民紛紛質疑，之前限韓令不能夠播的劇點解要佢賠？佢同樣起訴咗好多人，點解一個都唔立案？冇背景就逮捕一個人，想逼死佢？群眾嘅眼睛係雪亮噶，社會一有事就拉佢出嚟擋槍。7月18號作出判決啦，咁而家時隔2個月之後，點解突然上熱搜？幫邊個擋槍？知情人士表示，中國政府仍然審查緊傅曉田同秦剛嘅關係，仲未清楚咁對於秦剛喺6月突然失蹤，同一個月之後被免去外交部長職務有幾大影響。秦剛被免職嗰陣，中國方面冇解釋具體原因，但係有分析指秦剛未被取消國務委員嘅職務，有可能重返中國政壇。第78屆聯合國大會的一般性辯論在26號閉幕，辯論期間眾多國家都為台灣發聲和爭取，呼籲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重量級法學專家孔傑榮向美國之音表示，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並未決定台灣屬於中共國，台灣應該以主權政府身份被接納加入聯合國。台灣的11個邦交國在聯合國大會發言，提出了4方面的主要訴求， 一是呼吁联合国修正对2758号决议的解释，二是解决台湾人民和媒体参与联合国活动的权利，三呼吁联合国积极维护台海和平，四并且接纳台湾参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关活动。马绍尔群岛总统柯布亚批评联合国机构的官僚作风，说联合国必须有勇气认清现实，将在联合国由中共来代表中国这种过时的教条送入历史的坟墓。斯威士兰国王姆斯亚蒂三世说，在这个关键时刻，如果我们要成功落实2030年永续发展议程，接纳台湾是至关重要的下一步。危地马拉总统贾马特指出，新的多边主义必须凸显联合国的包容性和普遍性，而台湾在科学、高科技、医疗和发展等很多方面贡献良多，而联合国就不给台湾人民有代表在这个国际组织发声。诺鲁共和国总统昆诺斯敦促联合国体系接纳台湾，并且承认台湾参与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在这个国际论坛和所有人互动的权利。他特别强调，一个国家都不能够遗留低。据台湾独立记者何桂森在聚焦中国的网络媒体 China Project 指出，即使被困在外交困境之中，台湾护照仍然是世界上最被广泛接受的护照之一，准许台湾公民在145个国家免签证入境和落地签证，是中国护照的71个国家的两倍几。而台湾正努力加入的另一个重要国际项目，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台湾更得到众多的国家支持。过去负责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TPP 谈判的美国前贸易代表斯亚布26号表示，力挺台湾加入。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日前举办的活动，斯亚布表示，若果台湾能够加入 CPTPP 会是非常好的事，对于中共国亦都力图加入。他提醒成员国不要天真地认为长年未遵守 WTO 规定的中共加入 CPTPP 会有不同，并且严重质疑中共背后的动机。在纽约26号举行的第78届联合国大会，出现了南韩和北韩之间的针锋相对，双方围绕朝鲜半岛局势激烈交锋，令局势再度紧张。据朝联社报道，北韩驻联合国大使金星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的时候一再渲染，说朝鲜半岛正处于一触即发的局势，爆发核战的危险迫在眼前。北韩方面将朝鲜半岛危机的责任推给南韩和美国，并且借机表示北韩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快建设自卫能力，以达到坚不可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马上发出谴责，指新一轮的核军备竞赛将会带给世界毁灭性威胁。过去18个月，北韩试射了几十枚弹道飞弹，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警告平壤准备进行第七次核子试验。对于北韩方面的言论，南韩驻联合国大使金相镇严厉反驳，认为这个讲法是纯属不合逻辑的无稽之谈。他表示北韩不应该发表荒诞的言论，并且强调没人会相信北韩当局关于南韩和美国共谋发动核战争的诡辩。金相镇还就北韩将韩美联合军事演习定性为对北韩侵略演习的讲法，反驳说韩美联合军事演习是两国由来已久的防御性演习，北韩就是唯一在21世纪强行实施核武试爆的国家，今年更加发动洲际弹道飞弹 ICBM 挑衅，加剧局势紧张。咁系金正恩访问俄罗斯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之后喺国际场合的公开表态。外界相信北韩当局的表现同俄罗斯的背后支撑有关。而另一方面，北韩作为中共的小兄弟，金正恩目前和习近平的关系也比较微妙。习近平近日主动提出访问南韩， 並且同意在今年內舉行同日韓的三國首腦會議，被認為是藉此牽制北韓。以上就是今日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那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